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力推的一帶一路倡議屆滿十週年，專家認為在經濟攻勢之下，與台灣結束外交關係轉向中國的開發中國家未必得到實質的幫助。據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已經滿了十週年。2013年3月份習近平正式成為國家主席之後，9月份他到訪中亞第一大國哈薩克斯坦時，首次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當年11月一帶一路倡議在中共18屆三中全會被確立為中國的國家戰略。習近平之後的各種大方針反覆地提及，成為他執政時代最具標誌性的政策之一，亦就是大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十年來，中國已經釋放近千億歐元為交通、能源和電訊基礎設施等項目提供融資，全球已經有超過150個國家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的相關協議，工程涵蓋了全世界複雜的陸地和海上走廊網絡。但是十年來，「一帶一路」亦都產生很多弊病和爭議的，包括原來的台灣邦交國遇到的問題。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時間檢驗出中國只是利用一帶一路來到圖利自己，包括藉此挖走台灣的邦交國家。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有10個位處於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前後與中華民國台灣斷交，轉移與中國建交或者是恢復曾經終止的大使級外交關係。根據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4月整理出的數據，以拉丁美洲為例，2016年台灣進入民進黨總統蔡英文執政之後，巴拿馬、多米尼加、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先後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都加入了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上確實都有明顯的增加。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儀表示，一些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國家起初認為與中國建交將會有助自己的國家經濟，但是目前見到的只是短期的結果。他好一帶一路對這些的國家的長期經濟效益，他說經過比較之後的結果，就會發現那些承認北京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的經濟表現亦都不一定有比與台灣維持邦交的國家來得好，亦就是按照客觀證據來說，外交轉向未必會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有實質上的幫助。黃坤儀指出，中國的經濟援助經常導致被援助的國家的民主及問責機制惡化，對當地的民主發展、法治、性別及經濟平等產生負面影響，甚至令到周遭的民主國家受到威脅。例如幾年前與台灣斷交立即與中國建交的所羅門群島，所羅門群島2019年9月與台灣斷交，當月即與中國建交，11月與中國簽署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備忘錄，跟住北京的優先事項從發展轉向國防，去年4月中所簽署的安全合作協議引起周邊國家的警覺。曾經代表澳大利亞機構在所羅門群島從事疾病研究的國際關係觀察家蔡方庭認為，當所羅門群島投向中國懷抱的那一刻，就對澳大利亞造成了幾十年來最大的安全威脅。他以郵件回覆美國之音說，所羅門群島有很多不同的政黨和派系，國內一直有內戰，而且腐敗重生，確實有些派系或政治人物與台灣關係好好，但當另一派獲得更多的權力時，或者是當中國投入更多資金的時候，國家外交就會轉向中國。他指出，所羅門群島與中國的關係發展迅速，起初從經濟合作開始，很快就跨越到安全領域，這個直接衝擊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區域安全。蔡方庭說， 巴布亞新畿內亞和斐濟在外交轉向之後，中國的勢力擴張亦都成為澳大利亞的安全威脅。澳大利亞卻到現在才認識到是台灣在太平洋島國的邦交一直在保護澳大利亞。他認為面對中國以一帶一路挖走台灣的邦交國，對台灣或其他民主國家都很不利。一帶一路在推出之後，台灣的邦交國就從23個國家下降到去13個國家。為了遏止台灣邦交國外交轉向的趨勢擴大，幾位美國議員提出刪除中國友邦經費法案，企圖禁止美國提供外援給多個轉向承認北京的國家。專家認為，除了來自美國等民主盟友的協助台灣的外交關係，應該採取重質不重量的原則來推行外交，針對友好國家提供金錢之外的援助方案。澳大利亞國際關係觀察家蔡方庭指出，當他在所羅門群島工作時候，確實聽到有人抱怨台灣的農業援助內容並不符合他們的現實需要，因此台灣必須更加努力去了解對象國的需求，例如太平洋島國最希望澳大利亞解決的是氣候變化和高速互聯網問題，台灣在高速互聯網可以提供幫助，東帝汶希望建立電子銀行系統，這個也是台灣可以提供幫助的領域。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儀表示，台灣在海外援助的口碑與國際形象都很正面，可以善用夥伴力量，例如在東南亞的佈局中與美日合作，而且也都不用完全排除與中國的合作。他說台灣可以針對一帶一路倡議中所強調的新興產業和領域，在兩岸企業優勢互補之下評估兩岸進行產業合作的可行性。他認為官方關係太敏感，台灣可以強化兩岸智庫與民間的交流，讓兩岸在一帶一路合作上走向資源共享、制度對接以及產業合作共託的第三地市場。對此，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教授抱持不同的意見。他說，以前中國曾經說過台灣商人可以進入到一帶一路來到接收，但是後來都是陸商，基本上都沒什麼台商，這個是騙人的。林廷輝認為台灣不需要跟一帶一路有任何瓜葛，反而是要積極爭取參與美國等民主盟友提出的合作方案，在開發中國家因為一帶一路所產生的弊病擴大時，再接收就能夠事半功倍。澳大利亞國際關係觀察家蔡方庭認為，台灣是很多國家的保護盾，因為只要開發中國家堅持與台灣的關係，拒絕與中國正式建交，就不會為周邊帶來安全問題，所以民主國家確實需要說服太平洋島國與台灣維持關係，台灣也都需要更加突顯自己作為安全盾牌的角色。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儀教授認為，一帶一路開始的時候正逢全球化高潮，立即受到大部分國家歡迎，還有大批西方國家加入了亞投行，形勢確實是出乎意料咁好的，但是到了後期，中國封閉又保守的政治體系越來越無法應付全球性的佈局，加上美中貿易戰開打，就一路走下坡了。黃坤儀對美國之音說，從中國國內來看，一開始各個地方政府都規劃融入到一帶一路中去，但是現在是哪一個題呢？全部都是成為央企的基建項目了。黃坤儀指出，一帶一路也都被認為是使到開發中國家陷入債務陷阱，雖然有些窮困的國家因為一帶一路得到跨越發展的機會，但是對於深度參與一帶一路的一些國家而言，債台高築的問題令到他們陷入更大的困境，債務壓力在疫情之下發生之後，國際經濟變差就顯得更加嚴重了。他表示，一些國家產生政局動盪，例如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的政權被推翻，就與一帶一路帶來龐大的債務問題脫不到關係。除了債務問題，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教授表示，由於中國面臨國內經濟生產過剩，透過一帶一路將工程和勞工輸出到去開發中國家，卻只是創造了短暫的經濟繁榮假象，並沒有提升到開發中國家本身的競爭力。他說， 好似包括俄烏戰爭的結果，他們開發中國家並沒有辦法去有什麼的國際購買力，或者是其他的相關能力來到因應這場戰爭所造成的，譬如說糧食危機或者是能源危機的影響。林廷輝認為，和過去的馬歇爾計劃相較，一帶一路只是消化中國本身基礎設施建設過剩的產能，更加造成了這些國家因此產生嚴重的貪贓枉法。他說，雖然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國際援助基金，但是它是一個給予當地官員創造貪污腐敗的機會，而且它又沒有一個透明化的機制或者是審查機制來到做配套的措施。他指出，貪污問題使到一帶一路並未提高開發中國家的實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